嘿、hey, 大家好，这是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冤枉路的下集。好，那下集会比较偏健美的部分。那我们来欢迎第一位的来宾，他是高雄的一位教练。然后因为他被过非常多的比基尼选手，那也有很多女学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这一集都没有女生的来宾啦，所以我就请他去讲一些女生比较需要注意的东西。那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来宾大维。
好，其实我们欢迎大维出场。
哎、，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维。那我是在高雄做健身教练，这样。
我相信听众应该有发现，我们这次邀来宾全部都是男生，所以我就给大维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就是我请他可不可以在当中加入一些给女生，不论是你是一般的健身者，或者是你是选手。训练上、心态上或者饮食的一些建议，我觉得你要不要？你要先讲自己的冤枉路，还是说你要直接切入给女生的建议？
这么快啊？我觉得可以放后面啊。
哦，你是女生的部分是不是，
女生可以，对，我可以放后面稍微
讲一下，因为女生的就不是你自己的冤枉路，一定就是你看过别人的冤枉路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啊，那我们先来讲你自己觉得，哎，你可能走过的冤枉路。
我自己的冤枉路，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现在比较常有认知的东西蛮像，就是可能比如说想当初可能就多学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不要就是土法炼钢啊之类的这样子。对，因为我自己以前刚接触的时候算是就是我接触应该是2016-17年，算是我大学啦，我大学那时候，然后我才进入健身房。那我高中其实，我们高中大学其实就有体育班，那我不是体育班的。那我们体育班有那种比如说排球队啊、脚力队啊这种。那我自己回头看他们的训练，其实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土法炼钢啊。可是后来慢慢自己接触比较多，然后去学习，然后甚至当教练，后来就是回头会看会发现说，就是浪费了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可能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它的效率可能没有达到最大化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增加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其实你讲到这个，就是前面当然也有来宾很提过类似的东西，可能就是以前没有学到那么多东西，那么系统性的学习。
对对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像以前比较土法炼钢，就是反正你把量往上加就对，就是不管是训练量或者是强度，就是你就一直往上加，
它就是一直跌到一个极限。
对对对，
然后好像看起来很多咯，差不多了这样子，可是你也不知道说那个界限是怎么定出来的。
对，反正就是累到不行，然后终究你就会进步，但是
没错没错，
效率好像就会比较差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如果资讯这么多的话，好像也不见得，如果你都可以用比较省时间的方法达到一样的成果，那为什么不用比较省时间的方法，不要用
对对对
对啊，非得一定要用比较累或者是比较长时间的做法，但也不是不行啊。但是
对，也不是不行，我觉得可能就是说那个多出来的时间或许可以去做更多的，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修复很重要啊，保养之类的，就是关于这些东西，我觉得把它添加进去，在同样的时间里面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那你可能进步的幅度可能就会变更大。
刚才前面讲的是效率嘛，那你看如果你训练是有效率的，或者是你做这些事情是有效率的，你就可以多出很多时间，比方说像做一些比较功能性的动作，就是你才有多余的时间去做一些可能辅助的项目，或者是
对。
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其实前面那一整段我们都要讲的东西其实都是效率的问题，就是你当你很有系统性的去学习，然后去安排你的课表，那也许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率去执行健身，不管你的目的是体态或者是重量，就是建立导向或者其他
都一样。
对啊
对
啊。好，那因为这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都是训练上的东西，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比较偏女生给女生的建议嘛。啊
okay,
如果是我们现在还没，应该还没有到那边吧，应该你还有别的东西。
还没还好。
对对对，好，那接着你想要分享的是什么？
我分享一下好，就是我有遇到一些学生的状况，就是他们可能会看着荧光幕上或者是说IG 啊，然后脸书一些照片，可能一些选手他可能觉得比赛就会这样子很美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呈现自己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 直接来，然后就跟你说，教练，我想要变成他这样，我想要去比赛什么的。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我不是一个会一直去告诉大家说，哦，你就去比赛，哦，我觉得你就应该要比赛之类的，我不太会这样，我反而会跟他们说，你没事不要比赛。对，虽然这样讲很奇怪，因为可能他比赛有比赛需求才会找我，可是我反而会跟他们说，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或者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有点前面讲的都是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我遇过很多经验，就是说他们可能一开始是这样想，可是刚开始执行之后没多久他就不行了，他可能会不知道那个过程的辛苦程度，或者是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很多的改变，可能饮食的控制，可能训练啊等等之类的，他可能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跟他想的东西是不如预期的，那他就放弃了。
对
对，那就变成说他会看着，就是他刚看，他可能觉得这是我想要得到，可是他可能没有去知道说这个东西的过程背后要需要做努力啊等等的，然后他可能开始执行后，然后就放弃。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你自己可能没有准备好。
欸，那我现在出一个情境题，就是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他来找你，然后他直接跟你明讲，欸，最后的结果上来成绩我不在意，我就是想要体会这个过程，然后但是我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会觉得很累，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也 很容易觉得我大概只能做到六七成的努力，那你觉得你会答应收他吗？
我会收，但是我会跟他讲好，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只有六到七成，那你今天你也不在乎名次，你只在乎我就是要上台走一回然后下台，那我觉得 OK， 但是你自己要心里清楚，就是你就只能做六七成嘛，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嘛，那所以这个结果可能就不会这么的美好就可能不会那么的好啦，就是最后的结果可能不会是一百分，可能就是你做六七成可能真的就是那么六七十分，如果你可以接受那我这边 OK。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希望学生或者是要比赛的人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嘛，就是如果，
对，就是我觉得你自己要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然后我会都跟他们分享啦。对，我有遇过这种的啊，我确实有遇过，他就是跟我说我就是要上台走一回，这个是我，他可能就是在他人生清单里面会觉得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其实就跟朱大象那个差不多，就是
他也要这样讲，就是
他的没有，就是他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先清楚你自己的目标。
哦，对对对，我觉得很重要。
你的目标，对啊，甚至是你如果是短期要比赛，或者是你目标是很长期的，比方说你就是要拿 FBB 的 Pro 卡，那当然你的规划就会不一样，然后你要牺牲的东西就不一样，就有一点像。
没错没错，
像你也没有的比赛，我们回到直接回到我们两个身上好了。
好 ，OK。
我们如果没有在比赛的人，到底要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动力？我先讲我自己的好了。
好，
因为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个大概是自从经营这个频道以来前三名的问题应该有，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维持你健身的动力。然后我自己第一个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健身，应该说我已经开始在经营自媒体，我把自己放在荧光幕前，我觉得我就不能太会，毕竟我还是会拍一些我自己的照片或者是传一些自己的动态，就是你不能完全摆烂，因为你都在经营健身的频道了，你在摆烂的话你没有什么说服力。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很实用，我觉得这个超实用，但是我觉得很少人知道这个诀窍，就是应该说大部分人其实看比赛会可能会对健美有一个憧憬嘛，但是自己要去比喜不喜欢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去比赛什么？可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没有想要比赛，因为我真的就是没有兴趣。但是就是他们会想要去比赛，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动力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我就会反问说，不是说你要比赛你才能可以做备赛的那些事情，就是像我没有要比赛，可是我可以跟着其他选手一起备赛啊，只是我没有要上台而已啊，你懂吗？所以其实我可以一样跟他们做增肌，一样跟他们做减脂，甚至 peak weight 我也可以照着跑，那只是我没有要上台。所以老实说这整个过程我可以跟选手们，就是你身边会有人跟你一起执行，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会让你 不管你是训练或者是你要做类似增进自己体态这个动作，我觉得都会让你有一种好像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感觉，因为你身边就一直会有人新的人要比赛，你就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啊嗯、对，这是我给出的建议啦。那当然观众听众你们也可以尝试看看啊，身边如果没有朋友，那你就去交一个朋友，交一个比赛朋友，
找一个在比赛的朋友这样子，
对啊，不然就自己
朋友不错啊，
对啊，
对对对。
那大伟你嘞？如果是你，
我自己一开始接触健身，然后我那个时候以前有比赛嘛，然后其实我的经验没有很多，我也没有比很多场，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名次，就是我也没有拿到什么名次，对，然后什么前五名、六名都没有，我没有拿过牌。那我就比了大概三场比赛，三场还是四场？三场。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那时候自己就知道我要干嘛。我那个时候要比赛，我就是我知道我上去比赛是一定会输的。我其实那个时候是抱持的，就是我一定会输，但是我还是好好的准备哦，我这个计划我安排好，然后我就好好的准备，好好去执行，然后上台。那成绩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裁判评判嘛，那就这样子。那就算没有名次也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人觉得很消极什么，可是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我知道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上台一次，然后我就比一场赛，然后我执行这个计划这样。然后其实三场下来我每一场的想法都一样，但是我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可能这一次准备的结果可能要比我上一次好，或者是我可能上一次比完，那因为我以前计划也是就是自己学自己准备自己调整嘛，那时候也没有找教练，对，然后我就是告诉自己说好，那我这次可能去做一些调整，那去做新的尝试，那希望这个结果可以比我那个时候的我还好。我那时候就这样。对，那到后来没有比赛后，虽然我现在还是有在接一些比赛的选手，男生女生也都有，但女生居多嘛。那我自己就是后续我可能有一点点像你这样，就是说我可能在这段期间我给自己一些计划，然后去做调整，那去做一些新尝试。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在接选手，那我觉得准备比赛的方式现在大家的方式很多，那有很多种，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当做实验品去做尝试这样子，然后去看一下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那我才可以去做分享嘛，就不会是说可能、哦、我觉得这样不好啊，那样不好啊，可是我可能自己都没做过，可是我就是认为这样不好，我可能自己要去尝试过后，然后去看一下说我自己感觉怎么样。当然这个东西还是会有个体上的差异，可是至少我有走过这一段路，那我大概会知道就是经验是如何这样子。
嗯，所以你是以一个真的，你是以一个教练的角度啦，就是教练要怎么样维持自己的运动习惯、训练习惯，或者是这些。
对，然后我要怎么样把我要教给他们的东西，就是完整的内化好。因为我觉得自己上课是一回事，你自己有没有执行做过，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
欸、不，你给的建议蛮是给健身产业的人员。
对，如果是给一般人的话，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你刚刚问我说，就是啊，可能有一些人来说什么哦，我就不想要。可能有的是想不想练太壮，或者是我不想那么累，这种会员。那我自己的应对，其实我会跟他们，嗯，我以前我有一个撞墙期，嗯，教学撞墙期，就是我遇到这种会员，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想了很多，花了一些时间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因为有提到我蛮注重心理状况的嘛，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让这个会员开心，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运动这个东西，可能会觉得它需要花时间，然后会累，会干嘛，所以他们可能心态上面就可能没有这么的好，就是说，可能他就是没有这么有心啊，想要来，他可能要踏入健身房，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可能觉得很麻烦，他可能会有种种的理由。可是我觉得，当他今天进入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不管今天是我是教练的角度，或者是他是我朋友，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会让他们觉得就是运动这个东西，他可能是可以用比较开心快乐的方式去面对的。那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有会员他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礼拜就来这么一次，他都想死，他可能觉得很累，你要跟他说我们一个礼拜来两次，他可能都不愿意。可是慢慢的，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兴趣，我觉得兴趣很重要，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我觉得他开始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兴趣的时候，他就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有会员，就是他给礼拜来一次，好，这一次还只有上课而已，他平常不来。那慢慢的到现在，可能一年两年过去了，他自己是会说，哎，我这礼拜可能哪天有空，那我要约课，那但是我另外一天我可以自己来。他可能来也不训练哦，他可能来就是做做有氧。那我就会跟他说，哦，这样很好啊，很 OK。那你那天来的话，那你再跟我说你想要做什么，那你大概做多久，你再跟我分享。这样，那他就觉得 OK 啊，那他也觉得这个过程他是愉快的。那就变成说，我会觉得说，哎，我有到帮助他，那有帮他去，就是改变了他可能原本的对运动这个东西的想法。至少他现在有心嘛，那他至少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很看人啊，因为有些人面对压力的方式就是比较喜欢逃避嘛，可他可能就是我不喜欢压力，然后可能有些人他试过几次发现，哎，怎么每次都一直在半途而废，每次都一直在放弃。那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可能就是不太适合用强迫自己，就是设定一个短期，说每周一定要上几次健身房。对啊，不然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状况的话，设定一个
目标，我觉得是不错的。
对啊，还是不错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运动习惯还有动力的部分。那除了 这方面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训练啊，或者是会员自己的不管是会员或者是教练自己的动力，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类似跟健身有关的东西？不一定要训练或者是动或者是这种心态的东西啊，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其他可以给的建议或者是分享？
给建议或分享哦。
还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讲女生的部分也没关系啊。
好，我们可以先讲女生好了，如果我想到再说。
好啊，好，那
女生的部分你有想问的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想问什么 女生部分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女生跟男生可能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心态，我不太确定啦。那你觉得呢？你觉得男生跟女生在训练上面会遇到的问题最大不一样会是什么？
我觉得男男女女都有心态问题，但是我觉得女生心态问题可能会比较多一点。这不是歧视，我必须先声明，这可能跟荷尔蒙有点关系。对，因为女生有生理期嘛，
对，
那这个东西它会反应的比较强烈。那如果有一些金钱症候群的人，可能就会特别的强烈。可能特别的低潮啊，特别的怎么样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确实会影响到运动这一块。我觉得它影响的东西是全面的，可是因为就是你影响到你自己，相对的运动这一块就一样会被影响。对，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不管今天是说我一般就是我只是可能想要做一些规划，我可能不是要比赛为目标，那他们也会有这种状况，不一定是要选手，选手可能会比较强烈一点，但是一般人我觉得也会，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会给自己一些不管是运动训练上或者是说饮食控制上都会有一点点的压力，然后可能就是会倦怠啊，然后放弃啊之类的。那我自己是蛮常在跟学生就是交心的啦，就是可能会花蛮多时间跟学生谈心这样子，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学生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啊，也不一定。但是讲的内容可能都不是局限在训练，可能跟训练完全无关，可能他自己的私生活，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啊，或家庭状况，还是说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的。那就是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可能他今天找我去帮他做一些规划，那可能单纯的就是训练饮食的一些建议这样子，然后去帮他。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以他要的目标来说，可能我设定好了，好，然后安排执行这样子，那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能帮他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蛮开心的啊。那我觉得这也是算是说另一种能帮他达到目标的方式，因为如果我觉得我没有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势必就走不到那个地方嘛。对啊，所以我如果说我有时间，我觉得我可以的话，我都会帮忙他。对，
你从直接从训练上面的教练转变成人生导师，哎，
有点，我差点去考心理咨商师啊。
哇塞，其实这个 也不是只有你在讲，这个我跟好多人都讨论过，就是其实我跟很多人讨论过，就是我发现好像女生常常比方说不管是备赛或者是她执行她自己的训练计划，常常比较容易放弃或遇到问题，常常都不是真的在训练或者是饮食上，而是其他事情，然后造成她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哎，我刚好可以讲我一个朋友的例子，但是我先讲再说啦，反正到等一下我再传讯息问他能不能放，就是马克，马克他因为他女朋友觉得自己太胖，所以他女朋友想要减肥，然后其实马克也会监督他做这件事情，那只是马克的监督方法会有点我觉得不太好，然后前阵子他们就有为了这件事情小吵架，好，不是小吵架，大吵架，然后对。然后变成是我去开导马克，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做。他的方法是他会有一点，好，我在这边告诉全部的男性听众，不要用这个方法去监督你女朋友减肥或减脂或运动，就是不要去用刺激他们，或者是负面的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告诉他说他身体态可能变差，或者是又变胖这种。给他们压力，不要用给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其实不适合用给压力的方法去督促他们运动，他们会变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变得 更有压力，然后他反而原本一点点的动力甚至完全都消失了。然后
我认同，
对，之前他就是因为这样，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不行，我不能让他再做这件事情，我要点醒他，因为他女朋友就不是一个可以用这种方法督促的人。因为然后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因为其实马克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 自律到爆炸，就是他可能是我所有身边朋友当中自律排名前三名的啊。当然其实选手那种成绩很好的选手一定都很自律啦，但是我觉得像我第四季的最后一集其实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自律的条件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在自律背后他有很好的条件去支撑他，比方说他有家庭，家人可以给支持啊，朋友给支持，然后经济状况也还不错什么的之类的，不一定啊，这是生活上面的条件。那有些人是心理上面的条件很好，就是他做这件无聊的事情他自己不会觉得无聊，他也不会觉得痛苦，他反而他很开心。可是有些人光是你什么都不做，光是设定一个条件在那边，他就觉得压力大到不行，然后就会明明什么都还没开始做，可能就会开始自暴自弃。那我觉得像他女朋友就有一点点这个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以后不要再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不止他女朋友，就是很多女生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你一直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督促他，然后一直给他压力，到最后他只会适得其反，他不但不会想去运动，甚至会开始讨厌去运动，讨厌去重训，讨厌去有氧，都是对。然后
他会直接放弃，
对，他会直接干脆就放弃
这个东西，他会从他的人生中移除，
对，你会让他整个就是讨厌这件事情。然后
没错，
我觉得反正我最后，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讲说要怎么做嘛。我觉得请各位听众，你如果想要让你女朋友减脂减肥都好，你想要让他去运动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各位听众知道吗？就是跟着他一起去运动，最简单就是你去，你不要跟他说他叫他去运动，就是你去的时候请你带他去，然后不要用那种强迫的方式，比方说一开始就要叫他做强度很高的运动，你就让他做轻一点会怎么样啊？不会啊，先让他就像前面大卫讲，就是培养好比方说一周上几次健身房的习惯，先让他培养出那个兴趣，觉得去不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要陪他去，因为他自己去他就会觉得很辛苦啊。
就是我有一个解，
好，你说面对到条件的设定或者是给压力的时候会逃避那一种，你说你有一个解法是不是？
也不是解法，就是我的经验，其实我会让他们回归到前面讲，就是我会让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方向，但是你不要设定东西给他。我不知道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是我给予他一个方向，可是我不要跟他讲太多，我就给他一个方向，你就这样走。那可能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会去关心他，去了解一下他的状况，那可能他开始慢慢有问题可能会来问你， 那你可能就给他一些建议回复，对，那就是让他在这条路上开始走，可是他可能会要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才可以开始接受，就是你设定东西给他。
我知道你这个方法了，我可以简短的帮你解释一下你这个方法。你这个方法就是一开始用比较佛系的方式让他一直走，
这个就是超佛系，佛到不行，而且你真的一定要佛系哦，一定只能佛系，你不佛系就出事了。
对啊，然后佛久了就让他慢慢的走到那个中间正规的道路，对不对？
对，
就是
他就会慢慢
的，不能让他发现，对，不能让他发现哦，就是他一直在往那个中间的道路走，但是你不能推他，你一推他，他就发现，干，你怎么在推我？
对，你推他就跌倒，他跌给你看，
对，他就跌倒，对，
跌给你看以后他就哭了。
哎、欸，其实这个也很难呢、欸，就是你要真的够佛，你还要你，而且你，但是你佛归佛，你又不能完全不做事，你是要慢慢的引导他来做某些事情，但是不能被他发现，不能给他压力。嗯、
对对 对, 对，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嗯，不过其实刚才虽然前面有讲说哦。后面我们讲的是在女生身上看到一个现象，当然我们讲的不是说所有女生啊，只是毕竟就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男生也会有，
嗯，
对，一啊，我觉得方式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我可以用同一种方式去做，我觉得都一样，因为这没有，我觉得没有限定男生女生，只是说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或者是可能自己发现啊，好像有这个问题的，可能女生多一点点比例上，嗯、
对
吧、
啊？毕竟
男生也会有。
对吧，就是男女在社会之下的给的那个框架给的压力还是不太一样啊，所以
嗯对啊，
在心态上面会面临到的问题，说真的大部分还是不太一样。
嗯，
对，好，那这个是比较偏心态的部分。那如果是好，我们不讲心态，我们讲生理上呢，你觉得我们假设嗯不管是增肌，或者是因为比较你现在接了备赛，那毕竟它就是偏健美、嗯、健美就是要做的就是增肌跟减脂嘛，那你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嗯、女生比较容易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因为我们这集主题是冤枉路，你觉得你看到的、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现象，是你觉得嗯，也许大家可以再想想自己的做法是不是可以有别的不同的方式。
冤枉路哦，嗯，我觉得女生在如果说今天她要做一些计划，什么增肌减脂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旧观念，比如说一定要吃很少，一定什么不能吃，类似像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比较会走的冤枉路，然后比较容易撞墙。
哦，
对，因为、
就是、不够弹性，在计划上不够弹性，
对，比较死，然后比较就是、嗯、哦我。就是我查到的资料都是这样讲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照这样做，这有点像就是可能最前面讲的就是你说你埋头苦干这样好不好，也没有不好啊，如果结果论来说还是可能会成功嘛，可能这过程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嗯、对啊，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弹性，然后更多元的方式去做可能就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就是这个观念已经定死在大家心中了，比如说我一定要吃很少才可以减脂，或者是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可是如果你有慢慢的去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可能接触比较多女生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遇过可能他今天就是单纯想要增肌减脂，可是他了解过他一天的热量摄取可能就是1000出头，1000到1200，这个可能是他我有聊过，那可能请他分享一下怎么吃啊什么的，或者是他可能自己有在记录的，那发现都吃很少，然后可能询问一下就发现他说哦，因为我觉得吃太多会胖，或者是这个我觉得吃了会怎么样，那个吃会怎么样、哦、因为我看网络上说的，或者是我听谁说的，对，然后就变成说他长时间一直用这种方式去执行，可是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出现，对，那但是我觉得这种人有个问题，就是你要他改变的时候其实他会害怕，就是比如说他今天想要减重，然后你跟他说那我觉得你可以再吃更多一点什么，哇，他就会开始害怕啊！我吃这么少都没有瘦，怎么可能吃多会瘦，就是像这样，然后回归到最根本，就是你还是要解决他心理的状况，对，然后我就还是会再做一些心理辅导跟他讲一下，对，
说真的你说的这件事情真的几乎都是没有，好，不要到几乎，真的 比较常出现在女生身上，而且我真的也遇过很多就是跟你讲一模一样的状况。对，我们来讲一下，聊一下鸡汤的部分。
鸡汤哦，
你觉得比赛后你目前遇过的你觉得需要鸡汤的情况多吗？
鸡汤我觉得过程中需要，
过程中需要。
对，我觉得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需要。比赛后的鸡汤好胜心很强的可能就会输掉后就崩溃，那这个我也是会给他做一些心理建设。我最常讲一句话就是这样讲，反正我都会跟学生说，你要抱持着你会输的心态上台，你要懂得怎么输你才会赢。
我刚才就是想讲这句话，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
好，你是不是这是你发明的？是不是还是也是从别的地方听来？
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会有这个讲法。我真的我敢说我没有看过什么书有这样写，我是真的不知道。对，但是我都会这样跟我学生说，就是我觉得输没有怎么样啊，因为你输了你才知道你哪边不足，没有永远的赢家啦。对，那保持谦虚，然后你要自己找到需要进步的地方，然后一直去进步。你可能有的人可能花很短的时间，他可能半年一年他就可以变一匹黑马然后冲上去。我们先不要探讨后面你做了多少东西，但有的人他可能就真的很快，因为有些东西还是占这个东西名次的东西还是占了一点运气嘛。对，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努力的过程中是最直接的，你自己最清楚你做了多少。那有人可能很快他半年一年就当黑马冲上去，可能有的人要囤了可能两三年他才可以熬出头。可是我觉得坚持蛮重要的。对，然后我觉得有好胜心没有不好，可是我觉得好胜心它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可能就是你可能有的人他会一输就再也起不来了。对，可是有的人他可以会因为他好胜心很强，他输过后他会越挫越勇。对啊，我都会跟学生说你真的知道怎么输吗？我都会跟他们说比较有配合一段时间啊，真的也比较熟，比较了解彼此啊，我会比较了解他的状况，我就会跟他说你真的知道你要怎么输吗？对啊，你如果上台自信满满，我不知道我怎么输啊，我就是一定会赢哦，那我觉得你摔下来会很痛哦。
说得很好，对对对，我发现我们这集录到最后就变成思维分享，一开始是走过的冤枉路，然后或者是给新手建议，
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
没关系，因为你是主持人，无所谓。
我爱怎么把节目变成怎么样，那是
合理，
我有这个权利，对，
没错，合理，
没关系。你这一集你的部分我们就定掉就是思维分享，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很鸡汤，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鸡汤的人。对，有些人可能。他是听众，然后很多那种大学生啊也会刚要出社会，然后目标是要当教练，听到这边想说我以后当教练要做那么多事情，不，教练要会的东西已经很多了，现在连这种事情我都要包。
是不用啦，但是我自己会做这个东西，
他啦，
我觉得
他自己的选择，
对，这是我
看人啊，看人，对对 对,
对
我, 我真的觉得很看人，因为有些教练其实比方说他在课堂之外光是要跟学生讲话压力就他就自己觉得压力很大，
就这样。
来，你自己再讲一次，我们这个做一个 ending， 对，由你来讲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力道，
比较力道，
讲一下，
就是
对，
要先学会怎么输才会赢。
对，分享给所有听众，就是不管你是不是选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应用在
我觉得都一样
人生中，对啊，
没错没错。
好，要先学会怎么输才会赢，
没错，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大伟来上我们节目。
感谢你
分享他的思维，对，训练思维，人生思维啦，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训练思维，是人生思维，人生观，价值观。
OK OK，
那有机会再邀请他来上我们节目讲更多有关于、不管是比赛或者是一般训练的事情都好。好，那谢谢大伟这次的分享。
好，感谢练嘴的邀请，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好，谢谢大家。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好，那接着我们下一位来宾是 Eason 赖景琦，他是 WNBF 的职业选手。好，那他去年有去 美国或者是在台湾参加的比赛成绩都非常好。好，那我们接着欢迎他出场。
好，接着我们欢迎 Eason 出场。
Hello， 大家好。
Eason 他是打 BMF 的职业选手，然后他去年有去美国比赛本韦德自然赛。他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炸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他现在这个真是不得了。其实我喜欢的选手一直在换， Eason 是我就是到比较近期最喜欢的健体选手，因为我觉得他的型实在太好看。那你如果
你是喜欢我的腹肌吗？
对，你最强的就是你的 不止啊，你的型啊，不止腹肌，腹肌当然是你的强项，可是你的整个型就真的很健体，然后说到超干，你那一次真的状态又好干，但是又不会很小只。就是、
但我觉得其实有剪到稍微有一点小了、
嗯、哦，你觉得你其实维度有点小？
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因为那时候上去的时候热身的环节感觉就是可能没有抓好时间啦、
啊、哦，
对
OK OK， 所以上去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肌肉没有蹦起来？
对，但我觉得就是下次还可以更好，这样再加油啦。但干度确实是真的已经、哦，我觉得是我目前的极限了，
极限的，对，因为这是真的。如果你们没有追踪到的话，那个连他的 IG 到时候我会附在下面，点进去看，他真的极致的干，就是你们会觉得哇，自然可以到这种程度，真的很屌。然后好，那我们先讲回我们这一集的主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所有选手应该都差不多、欸，因为我觉得。可能多数人应该都是自己先练一段时间，然后才开始就是可能有找教练还是干嘛的。但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一开始就找教练。
对啊，这个蛮直接的。对，就是一开始其实连自己摸索的时间都免了啦，就是干脆一开始就直接找教练，直接带你走最正确的路，你就不用一直在那边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用钱换时间，其实如果经济许可的话，我觉得蛮划算的。
哦，对啊，因为毕竟钱还可以再赚，时间是回不去的。
对，因为自己摸索，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会发现，如果你有刚好练出来，那可能是你运气好了。因为其实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有时候不是你花那些时间，你就真的练得出来。
嗯。那除了好找教练呢？除了这一点，
那我觉得应该是训练量太大。
哦哦，这个
对，这是一个、嗯。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早一点，就是有做一些饮食上的控管，我觉得会比较好。但也不是说全部，但是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就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可能就是以为喝高蛋白就会壮。
嗯。
真的就是比较久以前的话，
好，所以
我觉得训练是确实是需要去怎么讲，去修正的啦。因为以前我大概可能一次可以练到、哇，如果认真算下来，我觉得可能一次训练可能三四十组跑不掉、
啊。你说一个部位吗？
对啊，而且一个礼拜还练两次、欸。
哇，那真的是一个礼拜可能会有可能会破到100组以上。
对，但那基本上现在回去看，那是几乎是不可，应该是身体根本恢复不过来了。
对，所以就变成是可能垃圾组太超级多。
对，
然后
以前我就喜欢把自己操到就是没有很累，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哎、欸、今天没有练到这样。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年轻的。没有那么年轻才加入健身房的人，可能都经历过这一段。就是毕竟第一个是，如果有在学生的时候，可能还蛮闲的，就会练超久，然后
因为你一次可能可以练三个小时这样。
对，然后就猛练狂练、啊、因为反正看起来其他人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就都在比谁练的比较多。
哦，对，
还有
没错，
谁练的比较重这样。对。啊、你没有遇过哪些你觉得好像可以提醒一下现在的健身新手，然后不是就是你自己遇过但也不要说你遇过啦，没遇过也没关系、嗯啊、因为你现在也是教练啊。
对
啊，你有看有没有看过你自己的学生，或是你 遇到过你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他们有做了某些事情，那你觉得这是错误的，或是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有更好的选择。
哦，那如果要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问题啊，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动作品质是不是大家最近也都开始会比较会去聊到这个东西。
对，最近其实蛮常大家蛮常在讲动作品质的。
对，但我觉得其实品质，但品质这个东西确实是，这你要说如果没有人教你就能做得很好，我觉得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耶。你要做的量够少的话，其实就是品质也要到位啊，才有办法说量可以往下降。
动作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做了好多组啊，事实上他达到的鸡飞大的效果，可能还不如有训练品质的一组。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真的有可能的哦，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太盲目，就是想要做很多再多一点，然后品质做的很差，可是就为了多做那一点重量，但是他就是做不好。
嗯，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有遇到这状况的。
对，应该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啦，我觉得，
因为他们不愿意就是把可能他的强度往下降啊，还是什么之类
的，多少可能带一些自尊的问题。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真的多很多人会这样。
对啊，好，那这是训练的部分。那你有没有觉得其他好像不想训练好了，讲饮食或者是跟健身有一点点关系的？因为毕竟你是健美选手，好，我们不要讲健身好了，我们再更专精一点讲健美，但不一定说比赛啦，反正它就是增肌减脂，让体态变好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对对，
除了训练上，你觉得你还有看到什么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好像大家都这样做，但其实好像不太对哦的事情？
饮食上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真的会吃到，我觉得多数还是吃到可能真的太少了啦。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这样做，但我觉得我这样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其实自己也是走那种，现在也是走那种高通量的方式在做一些增肌减脂这样。
啊，你可以分享给大家你近期的比赛赛季大概都吃多少？
哦，好好，这个我就拿上次去比美国那场比赛来跟大家说好了。我上次因为我前面还有比个梦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有，我知道。
对，然后所以梦想那时候是六月嘛，那所以其实到九月底大概也就还有三个半月，那时候我大概有休息一个月这样。然后大概就是从大概12%、11%再往下减，这样减到九月那一次美国的比赛。那一次的热量我从头到尾没有低过3200，
嗯，
3200大卡，对，
嗯，
我的碳水大概就是吃到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500左右。其实基本上我靠这样子吃，然后我去做一些平常的日常消耗，我那时候消耗是走到2万步，然后还有60分钟的有氧，其实是蛮多的啦。对
对，
但是我靠着这样子的减的方式，我没有完全没有遇到瓶颈。
不是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还没有讲你的体重
哦。你说现在吗？
不要现在，那个脱你比赛前脱水前的体重是多少？
脱水前吗？脱水不讲，对，
脱水后，对，因为其实没有在比赛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脱水可以脱到可能甚至1公斤、2公斤。而且我觉得讲脱水前，
脱水前大概是70左右，70到71。
对，所以他70公斤到71公斤吃这个热量，对一般人来说，在想象当中，他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超高的热量，可是却是你比赛前的热量。
对哦，我比赛的时候是吃到快4000卡
哦，更高是不是？
比这个时候还多，因为其实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身体压力的问题啊。
嗯，
然后就是因为身体压力大，所以减不下去，但有时候其实你要给压力释放，有时候其实你可能要吃多一点。
那 因为你是职业选手，
对，
然后你比赛也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
前面我们是比较给就是一般健身者的建议，那如果是给选手好啊，这样我们讲心态好了，对，你要不要以一个过来人的心态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新的选手他可能就是现在正跌跌撞撞，应该这样讲，跌跌撞撞。欸，可是你有跌跌撞撞过吗？感觉你是不是也是
其实我算我就算顺欸
对啊，感觉好像你好像也没什么跌跌撞撞欸，你成绩就很好啊，
就还可以这样。但我如果要说我有跌撞，我觉得可以讲我21年其实我比那个 WNBF 那个职业赛，对，然后那一年就是其实没几个人比啦，因为反正那一年就是瑞军第二，然后扎克第一，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跟他们比之后，我才觉得说，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真的是比较强这样。那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就会开始去检讨说，哎，是不是我什么环节出错了？对，然后就后来就决定就是，哎，不然我去找桑尼看看，因为其实如果说因为我自己找不出可能问题点。所以我干脆就直接去找他们的教练，我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对对对，啊，不过也好险，他也愿意教我啦。对，对。但你要说心态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反正你这一次赢不了，你就想办法进步比人家多，下一次把他赢回来就好了。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心态太健康了，好像你的心态比较适合，没有那么跌跌撞撞的
选手，顺遂的人吗？
对，比较顺遂的人啊，你的心态好像比较适合比较顺遂的人。啊，生活呢？你觉得身为一个选手，你是一个自律人吗？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欸。
我其实如果说我决定要比赛的话，我应该算是可以说是100%的自律啊。
对啊，
我真的敢说100%。对。
你真的敢说？你说你自己都觉得是100%？
对，因为就是我一定会做到我该做的所有事情。但睡觉有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时候会还是会有一点睡不好，但是我一定会让自己就是那个时间就待在床上，
因为睡得好不好也不是你能控制，但至少但是该上床你就是会上床就对了，不会那么玩手机拖时间。
对，而且就是玩手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还会打一些游戏，但我赛季不打游戏，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会有影响
哇。所以就是到了赛季，整个人会该放弃的东西就直接放弃。
对，我会直接变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也会蛮累的。我讲真的，就是都是一直要配合我。
对，这也是很多人讲过的啊，就是选手另外一半或者是选手的朋友，
对，
可能就都要配合。依照选手的作息去做事，这样，
因为我就会直接跟我朋友讲，就是可能就不要，真正就不要找我出去啊。
你等一下我问一下，你有经过什么建立心态的过程吗？你是不是也不需要建立心态啊？
其实，不然我直接跟你说我为什么比赛好了，然后结果比一次之后就发现我好像其实蛮适合这个东西的。
哦，好啊，所以你说你本来，
我以前就是健身爱好者啊，就是。没有想过要比赛这件事情。那我会比赛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然后他就在美国跟他的一个同学在那边去比了一个美国那种小比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好玩啊，我也练，好像也练的时候也练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大概练了大概3年左右，然后想说不然我也去比比看。然后我第一次比是比那个19年的那个有一个台北，那时候应该是叫全国杯吧，好像是10月。对，我记得那场我比新秀，给你猜有几个人？新秀
很多是不是？
超级多，非常夸张，就是很夸张的数字哦。我那个量级那时候90个人。
哦，超多的欸，
超级多。然后就是那一次我去比，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乱搞嘛，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是 屁股什么，就随便真的是乱搞一通。我记得前一晚我喝了好像两大杯的红酒吧，然后去比赛这样，然后前面那些冲碳什么全部乱吃，真的是乱吃，结果我还给我拿一个第五名，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会不会我这方面的天分，隔一年就去隔一年我就去比那个 WNBF 了，就那一年就拿卡，然后我就更加确信我就是可能适合比这个东西。
不行啦啦，你讲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幸运的选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
这应该没有人想听啦、
啊、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好笑，我还是会放进去，就是叫你分享一些选手心态，结果你讲出了一个就是很幸运的人，听起来就是一个人很顺遂的选手的故事，还是要有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的都是一些很悲惨或者是很坎坷的故事，在我们整集，因为这是过年特别节目，听起来整集会有一种衰衰的感觉，
就是太哀伤了，对不对？
对，太哀伤了，不行不行，还是要有像你这种，就是
有一个中奖
这样。对，我就是很顺利，我人生就是很顺利，我比赛过程也都很顺利，上场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天赋很好的人。
对，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以前很瘦，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你那个肩膀会有没有真的比人家宽。就长大之后才发现，就是有开始练之后才发现其实肩膀肩宽真的还是蛮重要，而且因为我腰又是属于算是真的蛮细，我大概减到底可以到25腰多。对
哇，你这个话真的听起来不是很讨人喜欢欸，听起来有点讨厌的。对，那反正
对，但那都是其实这些都是我妈生的啊。对啊，
哦，对啊，啊，就是天赋很好的意思，
就是运气不错啊。
好啦，对 ，OK， 好，
对，
我觉得这个蛮幽默的。我说这整段就是我们现在就讲一个健美路上非常顺遂的选手的心态，还有故事，让你们看一下说，就是一个你们有听到他前面很自律的部分，就是即使再怎么样，突然变得很励志，再怎么样有天赋的选手。他都是必须达到100%的自律，他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哦，对，但我觉得你讲的就是完全没错，就是如果你天分很好，但是你不愿意去做这些，你不够自律的话，真的是，其实真的天分再好都没有用。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医生来上我们节目，分享他幸运，但是也很努力。很自律的选手生涯，
好，
对，然后我相信应该也是可以给一些跟他一样有天赋的选手，因为其实就像你刚才给出的建议，比方说其中一点吃太少，就的确很多人的确都吃真的吃蛮低的热量，然后有些天赋很好的选手，他可能。如果真的不是吃那么低的热量，也许他的表现会更好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想想看，目前自己的策略有没有对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尝试啊。对，一直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不见得会比较好。
对啊，就是你变成是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啊，也没进步，你就是一直让自己很累而已。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你已经就是可能真的停滞一段时间了，你可能需要就是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找出适合的自己的方法，然后找出正确的方法，对，解决自己的停滞期，这样。
对对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医生来分享他的方法或者是心态，就是给选手或者是一般健身爱好者的这些建议。好，那你要不要跟大家拜个年呢？
好，那这边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肌肉一年比一年大。
好，
这样
很好，
好不好？
好啊，好，谢谢，谢谢啊，拜拜。
好，那接下来这位选手，我相信有在关注健美比赛的都会知道他是谁。那我们就直接欢迎他出场，彦文。
好，接下来来宾是彦文。我们来欢迎他出场。嗨，彦文。
嗨，彦队。嗨，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彦文。
哇，还懂得一开始就先拜年。好，那这集的题目你应该很清楚，因为我寄给每个人的那个都写得很清楚。对，所以你有想好你有什么走过的冤枉路吗？
我走过冤枉路，其实我觉得跟我初刚开始练的时间有关系吧。因为我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看着网络上乱练乱学，馆长刚出来的时期，那时候就是跟着他，因为他可能算是练健力的吧。可是我明明是练健美的，所以我那时候不管什么动作都冲很重，就觉得要冲重，然后捕手也捕得很辛苦，可是就觉得一定要很重这样，然后都会做到ERM 的重量。
如果你都练那种健力练法的话，你像你现在你 身体会有很多的关节不舒服，还是比方说练一练会开始有哪里有旧伤吗，还是什么？
对，说真的我觉得其实都有。像卧推啊，卧推我觉得可能因为冲重的时候姿势很容易不正确，所以我肩胛我觉得很难收好，就是右边的肩胛我觉得就已经那个动作模式已经习惯了，所以很难专注在像健美那样 focus 在胸肌上面。
所以都是一开始做比较重的时候可能累积出来的旧伤。
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真的还是以神经连结做最主要的目标，然后去轻重量抓到感受度是最重要的，不要觉得做很重才有练到。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是会都看馆长的影片，然后做类似健力式的练法。
对啊对啊，就是说动作都，我所有动作真的都做到 ERM 那种，就是一整天下来。
那你现在自己变成成吉思汗的那个赞助选手，你一开始被他们接收到这个讯息，你很开心吗？因为我觉得哇，一开始我踏入健身圈的在看的人居然赞助起我了。
我认真讲，这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捩点，超开心。
哦，真的哦。
对啊，因为其实我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很，其实我是不想要当教练，我是觉得我就是朝着选手的目标去前进的。所以现在这样子的感觉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选手，就是我只要专心努力训练，然后被他们赞助，就是我一开始最想要的。
哦，所以一开始设定的目标没有想要接很多学生，以教学为生就对了。
对啊，就其实当然我觉得我迷茫的时候，可是我原本就觉得就很想要像国外那样子，当然国外的资源本来就不太一样，就是可以像选手一样好好训练，然后可能代言商品就可以存活的下去。所以我也是辛苦了很多，然后挣扎了很久，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比较 有一点成绩的时候，馆长这样子跟我签约，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OK，那顺便讲到这个，我就问一下，很多人会叫你台湾 C 棒吗？
嗯，
你对这个称号你是觉得不太喜欢，因为压力可能会很大，还是其实你是会开心的？
我是把它当做的是一个玩笑了。
对啊，其实一开始当然可能一开始大家叫是玩笑，可是后来就变成是好像很多人都叫久了就开始好像如果是我的粉丝都知道，我都会直接讲说我最喜欢的古典选手台湾的就是彦文啊，因为就是他真的很古典。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没办法抓到那个感觉，主要就是他的躯干四肢。
哦，对，
反正对他就是真的很古典。那像 C 棒也有这样的特质，就是他的身形就是很古典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可能一开始是讲好玩的，但是就是到后期，然后你的成绩，比方说这两年你的成绩很明显，就是成绩已经变得蛮好了，然后很多人也会给你就是很高的期望。到后面好像大家开始认真在把你看成是一个，讲到古典啊，然后会把你当成是一个指标的感觉。但不只说台湾 C 榜啊，我讲另外一个好了，FBB Pro， 你现在想到这个你会压力很大吗？职业卡，
我觉得跟那个一样啊，台湾古典小王子。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那么 C 棒那么强，所以我比较常讲这个，就其实也是很有压力。可是我 真的就像跟 C 棒一样，他有一句那个标语，算翻译直翻就算是压力是一种特权吧。就是我也很想要当，我也很想要努力撑起这个称号嘛。就我也想当台湾古典，一讲到古典，然后就会想到我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中我，或是觉得我有这个机会，所以才会这样子讲我。所以我会把就觉得哦，那表示我有一点实力，而不是说被别人随便乱捧，然后那就那样子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别人可能是看好我，所以才这样讲的话，那表示我也有一点实力，所以说我要努力撑起这个称号。
OK， 那所以你的心态很正面，就是尤其你刚才讲的那一句，你说、什么是一种特权？
压力啊，压力是一种特权。
压力是一种特权，对啊，这
讲
太好。
就像 C 棒，对啊，那时候我觉得 C 棒一定压力也超大，他一定大家都想要看他那个
摔下来，
没有啊，支持他的，支持他，对啊，他压力一定很怕摔下来，
对啊，对啊。
可是就是因为他已经这么强，已经拿过一次冠军了，所以他才会有那个压力啊。如果你根本没有拿过根本没进过前五，其实你没什么，应该没什么压力。
对啊，对啊，好。那再回过头来，因为刚才是刚好讲到那个赞助的部分、那你除了刚才你说的大重量早期都做很重之外，你还有走过什么冤枉路吗？
走过冤枉路，可是我蛮想要讲一个，就是我比较有资格讲的。
好啊好啊，
就是腿的部分嘛。就是其实一开始也是，就是我练的真的是前一两年我硬举就有破200，然后深蹲也是150以上，这样跟刚刚那个其实有点类似，就是一直乱冲重。可是有一天突然我崛起，就我觉得三大项要基础要打很好，就你没有看过三大项练很好的那个部位是弱的，所以我有一天就是原本蹲到150，我之后那个礼拜就是空杠开始，然后15个4组，然后下一个礼拜就60/10下4组，然后60/70/80慢慢堆上去，然后就是全蹲，然后控制，然后速度，然后蹲到现在这么重，然后他进步才非常明显。
等于是你练了好几年之后突然决定砍掉重练。
对，真的是完全砍掉重练。
其实这个决定我觉得很难下，因为其实你只要自己习惯练了一个模式，练了超过几年，通常很难会有砍掉重练这个动作，顶多做一些小修正。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愿意砍掉重练，所以才能够跨到下一个 level。 然后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年轻的，好了，年轻刚健身的选手，然后就像你刚才说你早期一样，就喜欢重量做很重。可是问题是因为刚健身的前几年，尤其前一两年还是新手的时候，你做很重都不会有什么身体负面的感觉，不太会。
真的真的。
对，然后到后期痛才会出来。对，然后现在你看，所以现在听众，如果你们现在，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多，反正我们前节目很多年轻的会听，年轻的健美选手会听。然后我身边很多我都讲不听哦，只是我跟他们讲说，我觉得你做的真的太重，而动作品质很不好。但是他们当然他们都会觉得无所谓，因为没有直接的发生过，就是
对，没有发生
受伤。对他没有感觉嘛？好，你看现在英文讲了，你们总该听得进去了吧？
可能有那个面子问题嘛？大家他可能会觉得，在健身房就是要做很重，然后别人看你的重量之类的，所以真的是砍掉重练，然后那个心态也重新调整。就是我从空杠开始调动作，然后开始60蹲稳了之后，才进70/80，然后我觉得这真的进步很大。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心态上面的调整。对，你刚才说那个有一个国外一个词叫做 ego lift， 就是带着骄傲的举重。那你可能还是要回归到说你本身到底要的什么。你如果是要增肌，可能这个范围举这么重，动作品质不好，然后那个也不是很好的肌肥大范围。
对啊，
而又容易受伤。
没有走过错路，可能就不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突然就觉得我要 砍掉重练，基础重新打好？
最主要，最主要应该是，我觉得我腿想要练好。
可是你腿本来就是你的强项、就是，你说那个时候，
那时候真的不是，那时候真的、
哦、那时候不是哦。
对对对，那时候看起来就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蹲到，我那时候蹲到150，我就觉得好像蹲很重，然后为什么还是其实长不大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很喜欢练腿，然后很想要腿很粗，一直看那个 Tom Platz 的影片，就很想要像他那样，然后才好好把整个训练模式改掉。
哦，所以可以。我可以解读为，就是你这边给的建议是，如果想要把腿练好的话，还是必须从最基础的动作，然后把稳扎稳打的练好嘛，是这样吗？
嗯，没错，就是因为真的是看到现在真的是，只要三大项，只要像是卧推推很重做得很好的人，他的胸一定不会弱。所以就像深蹲一样，欸，他蹲得很好，控制很好，然后又全下，我觉得他腿一定不会弱。
对，欸，其实 C 棒也是这样啊， C 棒他真的就是三大项都做得稳到不行，
真的超级稳，硬举，
对啊，
他感觉很爱硬举，他去
年，对，因为通常硬举大部分都会觉得硬举他在肌肥大的效益好像比较没那么大，但是 C 棒就会特别爱运举。
对啊，他去年就感觉稳稳的拉到300。
对啊，就是他都又重，每一下都又重又稳，
所以他是奥赛冠军。
OK， 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刚才说的，除了就是不要乱一开始就乱冲重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基础，就是三项，可能先从基础打好，三项先把它做好。那我想要，我想要顺便简短的聊一下你自己。你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
今年吗？
对啊，你有比今年你会比赛吗？
会啊会啊，虽然
今年
虽然说真的目前现在刚比完过了一个月，目前还是有点在处理那个找那个身心灵的状态，还是想把那个身心灵都先处理好，我怕太早开始准备，
okay.
或是那个自己会撑不太住。毕竟比那么多场问题其实也是蛮明显的，所以至少要给我一点时间去补强一下弱项之类的，我觉得他有继续出来拼的必要。
好，那希望彦文今年的比赛都可以顺顺利利。那还是要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还在调整你的身形嘛。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应该说我个人或者是我个人给听众或给彦文的粉丝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大家支持彦文，但是不要一直给他压力，因为其实虽然他刚才前面说压力是一种
特权，
对，压力也是一种特权，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以在比赛的选手来讲，我觉得还是不要过度给他们压力，毕竟这个也是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训练，以及影响到他们体态。我觉得很多粉丝展现他支持你的样子，会说一些很重的话，哦，很重的话是指好了啦，称赞，比方说，哦，你今年一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相信你去年你已经很多可是这个就会让他压力很大，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对，但是其实彦文一直都有在进步哦，就是他并不是没有在进步。然后
谢谢。
对啊，因为其实你的进步很明显，因为你的成绩也是一直越来越好，国际赛你还是拿组别冠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只是说那个差一点点的部分，我觉得粉丝不要再给他压力了，就是不要一直说什么今年一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想法让他留在他自己脑袋就好了，他可能我不知道他现在脑袋里面的给自己的期待或什么，或者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不知道。但我觉得大家不要不小心就是给他过多压力，反而让他
对
会让可能反而对他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啊。对，
其实我也有认真想过这个，因为可能去年真的备赛备很算很长时间，所以当然收到的讯息也会特别多， 而且通常有一定都会是可能赛前一两周特别虚弱的时候。对，可是我其实我也有一直去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还是会可能反而是我转变心态吧，因为大家真的还是很支持我的，一定就像你刚刚讲啊、你一定拿卡或是什么，你就是稳了啦什么什么的。我知道他们对啊，但是我也是想说我也知道是他们就是支持我，所以我应该是心存感激的接受，所以虽然我回的不多，但我一定会按爱心然后说谢谢或是感谢，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会啊，也是会给我内心上面的支持，虽然我可能那时候就很累或是很有压力的话，我觉得这真的也是我动力之一。
哦，你说
也是撑下去的动力，对啊，
这些话其实对你来说其实也算动力。
对啊对啊，就是
那其实
还是会觉得哇，我竟然会有人支持我，也竟然有人会为了这些为我加油，所以我还是很感激，对啊，还是会撑下去。
这样听起来是你的内心够强大，你是可以消化的，你是可以把它消化成好正面的想法。对对对，
应该说其实应该说我经历过，我一定前面也是经历过压力，就像我说我背很久嘛，就毕竟等于我从五月比了成绩之后，我一直背到快年底去了，至少是好几个月，然后或是说其实19年的时候，要回到19年，我刚比完第一场国际赛，然后那时候自己觉得很不错，拿了国际第三名，台湾的 FBB。然后那时候我当然就是朝着古典前进嘛，就是想要当最古典的那个。反而那时候我自己先给我自己这个压力，就是我想要我做到拿古典的卡，然后我那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最多压力的时候，反而那时候19年。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我深蹲还蹲不好，我就直接爆哭，哭到跑出去健身房这样。就只要那这200那，然后莫名其妙好像蹲的比较少下，我就直接爆哭这样。对啊，自己消化过了之后，有人给我鼓励真的是很不同的事情。可能是19年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然后现在反而是可能不认识的人会来密我，所以我觉得这是哇，对我来说是一种很荣幸的事情，可能都消化过了嘛。就前面当然也有给自己很大压力的时候，对，
嗯 ，OK。那所以其实我觉得，除了你刚才前面讲的那两个建议，就走过冤枉路之外，我觉得后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建议耶，就是心态的心，对于自己心态的转变，就是给这部分感觉，不要是给新的健美选手的一个建议。就是他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你心态上要做什么样的转换？可能比方说，像刚才他以刚才举例，就是对很多人对他的期待或者是一些加油的话，可能在他身上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反而他会把它转变成一个正能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心态，好像真的是选手必备的哦。你觉得心态对选手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建立好的心态，
真的就是应该就是从19年那20年那件事情过后，我真的是觉得健心最重要，健心比健身更重要，就是你要有一个强大的心态，就是那时候深蹲蹲不好爆哭的时候
对，
就是
OK
那一阵子其实也是这样，胸推推不好，我就觉得哇，我怎么这样子，我怎么比赛怎么这么烂，或是这样怎么可能拿名，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都要跟自己就跟健身一样，跟自己内心对话这样子。
OK， 这蛮实用的，因为其实我记得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国外一个迷因健身迷因、然后他写说从你开始健身的那一天，就是你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很小的那一天。
哦，
你听得懂吗？对，就是如果没有在健身的人是不会有这个感觉，可是真的你开始健身之后，你就会永远都觉得我好小、我好小，
对，这里不够那里不够，
对对对，
那么烂，
对，
就是其实我蛮想提 这一次心态的部分，就我自己也有吓到，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一直跟自己对话，一直学习。就像这次日本跟台湾，我都差一点点嘛，就错失最后那个打卡的机会。然后就先从日本吧，我觉得日本也是说真的很遗憾，四张然后没拿到这样，三张没有拿到。然后我就想说，以我以前的个性，以我了解自己的个性来说的话，以前我一定是崩溃，然后直接不练了，我感觉就全部放弃了这样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也有吓到，就是我完全马上振作了起来，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就是我只要把自己做好，继续进步，我马上就振作起来。就是我觉得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没有以前那么脆弱，
就是崩溃完之后比跟之前比起来，振作起来的时间短很多。
真的真的，以前我觉得可能就此不振就是感觉啦，就真的差这么一点啦，感觉以前的我真的会啊什么都放弃了算了。可是这一次真的真的、
知道，其实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在比的时候，我不是都会直现场同步的放限动嘛，然后所以都会有人密我，就是成绩怎么样，可能当然密你的或者是 tag 你的人很多，但是私底下你看不到的也很多，所以很多人是直接密我、回我跟我讨论。你知道，其实我相信你应该也收到很多雪片般的讯息啊，但是我这边其实也收到很多讨论你的讯息，然后很多我发现你的粉丝黏着度很高，因为你没有拿到卡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而掉泪，你知道吗？
哦，真的很多人吗？
也没有到很多，但至少跟我讨论的人就好几个，对，有到掉泪哦。这么夸张，
这也是我超震惊，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大事情，就是也是比完隔天，然后也是我以为就是那时候可能有人在找我拍照，然后那个人就突然说，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然后说我就觉得，怎么不是拍照，要跟我讲什么这样？然后他也是跟我讲说，他觉得很可惜啊，他觉得我可以的，然后他也是讲到哭出来。我当下也是吓到，对，他当着我面哭出来，我当下就吓到，然后我还抱他，这样好像我在安慰他。
因为其实一开始啊，我再顺便讲一下我跟燕文一开始怎么样开始有互动的，好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也是你现实动态标记我这样。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跟燕文完全不认识，然后完全没有任何互动，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主要就是标他啦，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他，然后那时候我限动好像就打说，就是类似说很多选手他可能成绩很好，然后有知名度，那粉丝就会觉得不会，反正你都那么红了，然后你成绩也那么好了，而且应该不差我一个吧，就是不需要，我又没有说让你知道我喜欢你或者是我支持你，对你来说好像都没差，因为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那篇限动就在讲说，因为大家都这样想，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选手本身根本不知道私底下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他。我那篇限动是这样讲，然后我就又讲说，我觉得燕文就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台湾的古典选手，对，然后反正就是跟大家讲说，意思就是要跟大家讲说，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这位选手或者是支持这位选手，那你们就勇敢讲出来，就是不要有一种，就是其实这些人这些选手或者是你们看到台面上这些你们欣赏喜欢的偶像，其实他们收到的这些粉丝的讯息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多，或者是他们收到心意可真的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多。当然刚才燕文说的那一串就是他收到的比较应该是你比较后期，比方你成绩好粉丝变多，然后开始很多都会主动就是跟你讲说喜欢你啊，支持你的这些话，对对对啊。比方说因为我觉得很 比较可能台湾人也比较内向，对，像你刚才说的那一段，我觉得可能在很多粉丝的脑海中，他的想象觉得啊，这种话应该很多人都跟他讲过，不差我一个。可是没有想到，其实你听到这个话，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鼓舞，而且你是很震惊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印象真的也很深刻，就是你那篇限动应该是我这有点，其实有点忘记是哪一场，是成绩吗？还是
没有是 FBB， 你有主编过啊？但是对年底那一场，
去年好像前年底，
对对前年底，
就是可能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人像你这样子。
直接
表现出来，
对，因为通常会
那时候那篇限动真的，我觉得真的也是让我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对
我当下也是很感动，很震惊。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会，比方说去祝福你啊，或去表示欣赏你的，通常都是你自己认识的人。我说一开始，
没错，
你当然现在可能很多粉丝会去 take 你，跟你就是。表示支持，但是比较早期的话都是可能就是你自己认识的人。那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样子就变成是他感受不到外面在支持他的人有多少，然后感受不到其他人的心，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种讯息可以不吝啬的去让你喜欢的选手，你支持的选手知道，就是我刚才讲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就是已经身边围绕很多粉丝，已经收到雪片般的讯息。但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其实在大部分的选手身上其实都还没有到这个样子。对，所以其实可以表现出你的支持。
就是就像你说的，我身边一开始真的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很支持我，然后真的现在比较多人会开始密之后，我心态就是想说哇，竟然有人会这么支持，很喜欢我，所以就像刚刚讲的，我才觉得我要为他们好好努力，而不是给自己无形的压力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其实就重点就是，为了喜欢你的人好好努力，而不是把一些对你不重要的事情放在身上变成压力。这就回到一开始讲的那一句，压力是特权的这件事情。对，就是虽然你受到很多压力啊，但是一方面你获得的也是可能大部分人没办法感受到的那种感动，就是有很庞大的粉丝在支持你。
真的，
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对你的爱很多欸，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健美选手，当然红的健美选手很多，成绩好的健美选手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你的爱是真的有比较再更多一点。
真的吗？
我自己觉得真的，我觉得有，
但我又很感动。
对，没有，因为应该这样讲，私底下还是会讨论。以我自己目前遇到的个案，就是讨论起来，我觉得喜欢你的人真的还蛮多的。毕竟我就是粉丝，不好意思，听众，就是你们听到现在，如果觉得你就一直在吹捧彦文而已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就是粉丝啊，不然你们要怎么样？我就是喜欢彦文，对，所以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他就是有很多私底下隐藏的粉丝，就是喜欢他的人其实还真的蛮多的。你的心态上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比较好吗？或者是更容易去调试你的负面的情绪，会吗？你觉得有影响吗？
有啊有啊，就当下其实应该说比完之后，其实真的我也看到蛮多人在讲我的，其实很多都蛮受伤的。就可能讲说枉费我这么好的比例啊，练就是怎么这么练这么烂还是什么的，或是说干嘛我干嘛一直逃拍，或是说对啊，就是很多骂人的这几个我比较印象深刻。可是就是我也是可能就是那一两天，那我也是马上想到真的很多人支持我，我都想着很多人密我，然后还有人为了我哭，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不能，如果我太去理那些负面的声音，我反而就辜负了那些哇还为了我哭，然后为了我有情绪的那些支持我的可能粉丝，我反而觉得我这样反而辜负了他们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心态会转换的比较好。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是啊，就是 一定很多人讨厌我，但是我不管，我才不管他们。我只要想到喜欢我的人比讨厌我的人多超级无敌多，我就觉得很开心。对啊，我觉得其实很多，你只是如果比方说你是一个自媒体的经营者，你是一个放在台面上让大家看到的人，可能都要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转换，就是不可能没有黑粉，然后不可能没有评论你或者是一些批评你的声音，但是你看面对这些声音的时候，你要去当然你可以虚心的接受啦，但是你不能一直把这些东西变成是一个升值在你脑海中一直影响你情绪的东西。所以其实以我或者是刚才有人说的例子，就是你要去想喜欢你的人那么多，那是不是你如果让你自己就因为这些声音变得一蹶不振，那你去就辜负了那些喜欢你的人。
真的，我也没办法说我不去听不去看，就我一定也是很往心里走的那一种人，就不管是好的坏的这样，但就是一样像前面讲的心态要健心，所以要好好对自己讲说不要辜负他们。
也是我觉得你后面的这一段是可以给其他比较有知名度选手的建议，这不是，当然不是给新手的，对对对，因为新手比较不会有什么粉丝啊，而且新手也不会有什么黑粉，然后新手也不太会收到这么多的祝福，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一旦你开始是台面上的人，你开始有点知名度，就一定会经历过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状况，包括质疑你的声音、批评你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些讨厌的人开始会慢慢变多，这是一定的。那你要怎么去调试，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但
以燕文现在的例子，感觉他这部分做的还蛮好的，
还在努力。
对，那没想到今天就一开始只是说要请燕文给大家可能新手初学者一两个小建议，到后面就变成个人专访。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是线上，然后这个又变成是跟其他人剪在一起的大杂烩，我觉得之后有机会我去台北的话，要不要来上我节目，就是单独录一集你的个人专访。
肯定有这个机会的话一定是我的荣幸。
粉丝可以期待一下。好，那前面包含了那几个建议，我觉得给训练两个是训练上面的建议，那后面就是心态上面的建议，其实我觉得也蛮实用的啦，就是对于不同的族群，新手族群对于经营者选手就是不一样的建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听听看，然后都可以去想想看，就是健身也健心这样子。对，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叶文来上我们节目，对，
谢谢，
跟大家分享他的愿望路以及他的去年啊或者是到今年的这些转变。对，那祝叶文今年都可以顺顺利利，然后可以赶快的调试好再出发。
没问题，
那谢谢燕文今天上我们节目，那
谢谢，
有机会我们再见咯。
好，会的会的。
好，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这次的过年特辑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或者是喜欢我们来宾，请不要吝啬到 Apple Podcast 下面五星评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或者是表现出你的支持，不管是我或者是我们的来宾都会非常的开心。好，那就大家下次见，拜拜。